金灯大剑下随良，身陷重围，再想跑跑不了了。他一看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，一个个手提兵刃，是怒目而视。人们一步一步向他逼近，夏侯仁、马凤姑、白衣子、尚云凤、欧阳钟会、诸葛元英、万年古佛、王元、陶禄、邹瑞、白云瑞、徐良、欧阳普中、凌空、古风、彭之花、江兆慧、陆天林、潘鼎臣、洪飞、哈坤、方书安、尚怀山等等等，全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啊，一个个圆睁虎目，咬碎钢牙要跟他算这笔总账。到了现在，夏遂良的威风扫地，他一想别叫他们抓活的，那滋味不好受啊，不如狠狠心，我自杀就算了。哎，他三尖匕首院一吊热，要给自己来个眼儿。其实大伙儿不想叫他死，倒不是疼他，想抓活的叫他开封府问供，你究竟干了哪些坏事，杀了多少人，就这么胡了八图死了，那是便宜。想抓活的一看他要自杀，这怎么办？曹福安出其不意，运用员工就打了一百八神拳吴营长。你看到现在这吴营长使上了，啪，正打到金灯大剑的手背和胳膊肘上，他一哆嗦，他亮亮亮亮亮，三尖匕首越落地。那位说往回怎么不使这招？往回不好使，如果夏遂良助生意也欲用功，你根本打不动。今天他是想自杀，没心做防备，因此这一掌打的才比较有用。三尖匕首月一落地，大伙利用这个机会，哗，往上一冲，把他给包围了。夏遂良啊，还不服气呢，凭着俩拳头还想挣扎，这后背上被王元狠狠的拍了一掌，啪，把他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，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，但这口血没吐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人家功底儿太深了，就王元的掌那么厉害，没把他打吐血。他刚一转身，欧阳普中又给补了一掌，身子一摘问，俩眼睛鼓出半截的又缩回去了，这口血还没吐出来。房叔安一看，我也试试，拿巴掌打没劲儿，他就利用他这大脑壳使了个老和尚撞钟，噔噔噔噔噔，这一脑袋正顶到夏遂良心口上头。这下夏遂良可受不了了，本来那个血没吐出来，可也离着那边差不多了，稍微加一点力量他就得吐。方叔安就是这一点力量，嘣，这一脑袋，就见夏遂良把大嘴一张，啊，方叔安可倒霉了，这一口血全喷他脸上了， 方说完这个叫唤，你们倒霉了，撒狗血，撒狗血都跑我身上来，我他妈倒了八辈无血没了。而且他捣乱咱不听，夏遂良是仰面摔倒，人事不行。要依着很多人呢，就把他乱刃分尸了。徐良头脑比较清醒，啊，众位等一等，千万不要下手，留着他有用，他是属于国家的要犯，要借往东京，还得审问他的口供，大家忍耐一点，忍耐一点，因此才保住他这条狗命。你看这个人伤这么重，运回东京也不行啊，就得死半道上，还得给他调治，灌些止血丹，附上止疼散，给他包扎治病，然后用绳子把他捆起来。正在这时，脚步声音，假叶子哗楞楞直响，大家一看，正是南海总兵官曹锦超带着一伙精兵推了几个人，还这几位跟灶王爷差不多。徐良闪目一看，呵，为首的五音剑客庄子琴，背后血手飞镰江红烈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一个也没跑了，全给捆来了。徐良就问曹总兵，你是怎么把他们抓住的？
嘿嘿，我捡了个便宜，这几个小子见识不好，打算入水潜逃，他哪知道水里面咱也有了准备了，早拉下几张大网，结果他们一到水里就钻到网里去了，就这样把他们生擒活拿，这才送给三将军您发落。
很好很好，你立下大功一件，来押走。
白云瑞领着人，他三千贯七星楼所有的魔窟都重新检查了一遍，除了死人和受重伤的，几乎都当了俘虏了。就说逃走的好像没有，光这俘虏就抓了好几百，排成了两大溜啊。白云瑞让总兵官派军兵在这儿驻守，以防有变，余者得胜班师回归招商店。大家回到店房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乐坏了。回忆这两天的事情，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。虽然说付出那么大代价，但换来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。徐良吩咐叫厨房赶紧准备速斋速饭，另外熟家的人得吃荤的，越丰盛是越好，咱们要在一起庆功。房叔安非常机警啊，
我干了啊，人不能乐而忘忧
啊，这话怎么解释？
咱抓住那些可都是大鱼呀、啊、这帮王八蛋一旦要跑了，咱就前功尽弃了。
说得好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我说咱别光顾吃饭，留下两成人吃饭，那一成看守这些王八蛋，咱们换班的吃。另外我跟曹锦超曹总兵打过招呼了，让他给准备几十条粗点的铁链子，最好啊都把他们锁上点，以防他们逃走。
好办法，想得周到，想得周到。
徐良这一夸赞方叔安，把他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当天铁链子用车运来了，房叔安亲自监工啊，啊，当当当当当
给夏随良、方天画等人全给砸上了，
脖圈、手肘、脚镣，连腰里头都拿铁链子给盘上的。大伙一看这个乐呀，心说这干嘛这是？哎呀，这夏随良啊，慢说受伤了，不受伤也跑不了，得有多大的力量能挣脱开这么多条铁锁呀？不光是他，其他的人也是一样，因为他们都是剑客，怕他们明白过来运用气功把绳索再崩折了。方叔安一看是万无一失了，这才放心，告诉火头兵，
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是管饭的头
啊，不错，
贵姓？免贵姓赵。赵头，你辛苦点啊，在我们没离开三仙岛之前，你呢少睡点觉，我们一定重重有赏。关于这些人的饮食，你呀千万给注点意，别看他们是犯人，该给吃的给吃的，特别是得增加营养，留着他们这口气回去我们还有用，别怕花钱啊，他们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。
好嘞，您放心，方爷交给我了。
一开始这帮小子赌气不吃，后来不吃这帮真饿的哈，
又不想死，干脆吃吧，
宁愿做个撑死鬼也不做饿死鬼。过去有一些人不炖荤腥，什么肉啊葱花啊，哎，不吃，这阵有点反常，什么香吃什么。和尚老道也都开了斋了，房叔安心中暗笑，想吃什么给他们。徐良和白玉瑞分成两拨在这监视着，500军兵日夜在这巡逻，外围还有1000多军队，看来是万无一失。就这一大摊后事就不好处理，老少英雄帮完了忙了，向徐良提出来你想走，你们也打了胜仗了，目的也达到了，我们还在这跟着干什么？结果让徐良全给留下了。徐良为这个事儿特为召集众人开了个碰头会，徐良要求大家再暂留一时，以防有变，另外恳请各位老前辈，你们最好把我们护送到东京，你们那时候再走我不挽留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怕途中出事。各位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走，就这么一说大家也不能走了。可这些事情都好处理，就一件棘手的事不好办。陆小英、陆天林在这儿呢，他们俩有特殊的事儿。陆小英跟白云瑞的婚姻究竟怎么办？人家当个条件提在前边了，因为破七星楼，大战三千关，哪有时间谈论这件事？如今一切的事都平息了，当然这个事儿就变为最主要的了。陆小英把方叔安叫出去两回，问方叔安怎么办，我现在等着确切的答复呢。方叔安呢就推喝了船，说你等等，等我干老一会儿倒出功夫来，我就跟他说这件事儿，等我老叔张了完了，我就跟他说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其实房栓嘴这么说心里可敲开鼓了，他一看该办的事儿差不多少了，一半天就要动身离开三仙岛了，那么这个事儿必须把它确定下来。老方找了一次徐良，徐良也一皱眉，徐良一想不乐意说也得说呀，要不回到东京这算怎么回事。山县徐良抽了个空，
在这店房的后边收拾了一间比较肃静的房间，让房叔安派人在外头站岗放哨，不让一般的人听，单独把白云瑞请到这儿来。白云瑞正在外边张着呢，一听说徐良叫他，他也没想别的，大踏步来到里屋。三哥，您找我？
我找你。老兄弟，坐下坐下坐下。
不行啊，我正准备修车木笼，我看那活做的比较粗糙，我恐怕半路上他们跑了，打算叫那些手艺人加固，可这帮人没人盯着就不玩活，我还想监工呢。
老兄弟，让谁去监工不可，换个人，你先坐下，我有点事情跟你商议。
好吧。徐良啊，就把白云生、爱虎派出去了，让他们俩监工，把白云瑞抽出来。徐良乐呵呵把门关上，先给白云瑞倒了杯水。
老兄弟，他们把你抓到七星楼，你受了苦没有？
没有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就是捆着来的，有点不得劲儿，别的都没有。
哦，那就好。你现在觉着这个身子怎么样？
没事儿啊，您看我不照样打仗吗？一点损伤都没有。
老兄弟，我跟你谈点事情。
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怎么吞吞吐吐的？
是有点吞吞吐吐，我不好讲。我且问你，那个陆小英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本来白云瑞乐乐呵呵的，听徐良一提陆小英的名字，唰，这脸就掉下来了。三哥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为国立功，该给他们什么赏赐就给什么赏赐，如果他不愿意要赏赐，那就走他的。您问我有什么用？
老兄弟，你倒说的清楚，一推二六五，事实上可不是这么回事啊！你不要跟我打哑谜了。老兄弟，我看你们两个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。当然了，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本来你跟我弟妹盖飞侠感情是好，他从中插一脚，怎么说怎么交代不下去。但是情况特殊啊，据我所知，人家陆小英把你给迷上了，对你有五次救命之恩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，这一次大破七星楼，要不是他把金光道人孔仙芝给请了来，能破得了楼吗？能把你救得出来吗？说句难听的话，恐怕老兄弟到了现在，这条小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颗。老兄弟，我看就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下来，关于我弟妹那方面的事情，我们回去想办法再说服他，我想他通情达理，绝不会跟你计较此事。就是这件事情禀明当今天子，禀明包相爷，大家也会同情的。老兄弟，我看那个姑娘不错，你
别说了。白瑞曾就站起来了。三哥，您说我什么都行，您就打我骂我，我绝不敢还口，唯独这件事情你不能强人所难呢。我实话跟三哥你说吧，这个女人我烦透了，长得又不错，又有满身的武艺，找个什么男人找不着啊？为什么单单迷恋上我了呢？哦，他对我有五次救命之恩呢，我不领情，我没请他，他乐意，他活该。白瑞一说这话，徐良可有点挂不住了。
永瑞，你怎么这么讲话呢？那个别人奢侈往生把你救了， 还弄个乐意，还弄个活该，你这种道理能嫁得出去吗？
我就这么讲，对别人我感恩戴德，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大报，唯独对他我简直都烦透了，不是一回了，破裤子缠腿没完没散的。三哥，我不怕您生气，这事儿门都没有，不乐意。
老兄弟，你别吵吵哈哈的，我怕别人听见不好，才把你找到这个地方来，你的火气也太盛一点了。那么我问老兄弟，你烦他在什么地方？人家就你哪点不对？兄弟，我希望你脑袋凉快凉快，但能通融通融，还是退一步的好。
不行，三哥，您找我就为这事儿，我走了啊，咱哥俩没什么可谈的。
白瑞站起来了，徐良真有点挂不住了，过来一抓他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人情？
白瑞这肩膀子一晃，那个意思呢，想把徐良的手给挣脱了，可能用力有点过猛了。徐良没注意，身子一摘被好兄弟来个定墩儿，这下徐良这活可窜上来了，跳过去对准白玉坠，啪啪，就是俩嘴巴呀！
你想白玉坠多咱吃过这亏，那徐良的脾气一向温柔，没想到为了陆小英的事儿，哥俩闹翻了。白玉坠用手一捂脸，这三哥你。
我打死你个王八里球球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发疯不成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你可放明白一点，不是说天下就你一个男人，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你不这样做你对不起人家，我们的良心上交代不下去。你别觉着你是如之何如之何，我看你狗屁不是。
这哥俩在这屋一吵吵，房树安在外头听见，老方隔着门缝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耗子洞到屋里反了，外边不打家里打，你
老方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没想到身后陆小英陆天林爷俩赶到了。
方爷，白云瑞和徐三将军是不是在这呢？你们怎么找事来了？
我说你们先到前屋，我们这商量事呢，
好吗？来来，这屋先别进，你躲开吧你。
陆小英掐住房树安的脖子，啪摔出有一丈远去，当一脚把门就蹬开了。他前脚进来，陆天林把门就堵了，陆小英的眼珠都红了，什么原因？方才屋里说话他听见了，你想那么连吵是带喊能听不见吗？别人不注意这个事，陆小英能不关心吗？他看见房树安三番两次找徐良，看见徐良把白玉瑞叫到这屋来了，就知道是谈自己的事，所以他格外的留神呐，没想到断然被白云瑞拒绝，他是恼羞成怒啊，跟他伯父说清楚，这爷俩就到了。陆小英用手一指白云瑞的鼻子，姓白的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哦，我救你五次，我活该，我愿意。
对，
确实是我想这么办的，你白玉瑞一没跟我打招呼，二没给我下请帖，但是这话你可不应当这么说呀，你太寒别人的心了。姓白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愿意我也不愿意了。徐三将军，我感谢你从中给我们撮合，但这件事情就算化为乌有。白瑞， 从今而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不过我奉劝阁下一句，迟早你是要后悔的。伯父，走。陆天林二话没说，带着侄女转身就走。房叔安这阵儿也从地上爬起来了，一听坏了，爹爹，等一会儿，老婶儿，刘父，我再给你们劝劝。老叔啊，你快去劝劝。等房叔安再到眼前，这爷儿俩是踪迹不见。说到这，咱必须交代一句，白云瑞啊，这篓子捅的可太不轻了，到了后文书，真是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么咱慢慢的再说，安下陆家爷俩远走高飞不提，白云瑞心里也不痛快，徐良也不痛快，哥俩谁也不说话了。徐良往外走了几步，把火枪压了一下，老兄弟，好了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树三哥一时糊涂打了你两巴掌，我相信你不会记仇吧？这怎么能呢？三哥，我没说吗？您打我应该打，骂我应该骂，兄弟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但愿你口心如一，这件事情不要对外说了，走吧。不欢而散。那么这些剑侠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，徐良不能瞒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风僧醉不提凌空，事后把这件事情向这两位老剑客说了。白云剑客紧皱双眉呀，心说这事还真不好插手，如果以师父的身份压迫徒弟非成亲，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。但是从情理上讲，云瑞断然拒绝也不合适，因此是不加可否。到了第二天，老少英雄起了身了，再看这囚车呀，一大溜啊，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，第二个卧佛昆仑僧，血手飞廉江红烈、方天画、詹明奇、五音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、老道萧德成都在后边。徐良心中暗想，离开三仙岛奔东京，万水千山，但愿一路上一帆风顺，可千万别发生意外。